边境形势危急，美欧继续外交斡旋以期化解危机。中国规划数十名外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长期效益有待观察。美国之音专访台湾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北京冬奥会前，中国规划数十名外籍运动员。观察人士认为，这对提振冰雪运动的长期效益仍然有待观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表示，俄罗斯随时可能攻击乌克兰。拜登总统周一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将前往北约，致力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让我们知道，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周末的时候说，有可能最快在本星期三，这个俄罗斯就会入侵乌克兰。不过之后他又表示，啊，这他只是引述这个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而已。那么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尚皮也表示说，根据美国以及乌克兰共享的情报显示，现在俄罗斯随时都可能入侵乌克兰，而且不会等北京冬奥会结束就可能会发生。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今天怎么说的。
We are in the window when an invasion could begin at any time.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except to say that it could begin this week, despite a lot of speculation that it would only happen after the Olympics. It remains unclear which path Russia will choose to take.Because we do not know, it is his decision to make. We remain engaged with Russian government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path for diplomacy remains available if Russia chooses to engage again constructively. But we are clear-eyed about the prospects on the ground and are ready to impose severe costs on Russia in coordin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f they attack Ukraine.
而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星期一通了电话，讨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那么在白宫发出来的通话记录当中呢，说两人是重新审视了正在进行中的针对俄罗斯军事行为之外交与合作努力。同时呢，两个人也讨论了增强北约的东翼，还有支持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并且强调俄罗斯如果进一步军事升级的话呢，将会与盟友伙伴们实施严厉的后果。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将前往这个比利时来参跟北约的盟友们一起来商量如何继续的因应这个军事升级方面的局势。那么来说，美国一定会遵照在这个北约宪章当中的 Article 5第五条款美国一定会尽这个能力来保护盟友们的安全。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还呼吁拜登总统近日去访问乌克兰，说呢有可能因此呢，如果说拜登人在乌克兰境内的话，那俄罗斯应该就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被问到说拜登总统是否打算要这样子做。那么白宫的副发言人尚皮耶则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安排相关的行程。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白宫上周五公布美国印太战略，认为中国试图在该地区扩充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应该向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以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计划今后一两年中明显扩展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外交存在，并把与太平洋岛国进行的关键谈判当作优先事项，议题包括让美国军事资源进驻该地区。在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这份文件说，华盛顿将与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项行动计划还誓言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的这项战略要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对地区合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 中至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和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表示，在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制服和其他产品是否与中国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这一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没有进行充分的人权尽职调查。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存在显著缺陷，这其中包括审计结果的透明度不足，以及缺乏对供应商负责任的采购做法的分析。上述两个人权组织于1月31日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国际奥委会曾于1月19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对负责提供奥运服装的安踏体育和恒源祥进行了第三方尽职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强迫、抵债、契约或儿童劳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抵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恶劣记录。中国称这种做法违背了奥林匹克原则。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四周年之际，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艰难的一天，我们与帕克兰的家庭一起哀悼，他们的生活在一瞬间被颠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深埋地下，我们也为那些仍然受着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伤口的煎熬的人祈祷。2018年2月14日，一名男子持枪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行凶，造成17人死亡，这也是迄今为止在高中发生的最致命的枪击案。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当时19岁，曾是该校的学生。克鲁兹去年10月对这起枪击案件认罪，对他的量刑审判定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开始。陪审员将决定他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是被判处死刑。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庆祝情人节。白宫在北草坪摆出了巨大的心形图案，并在室内展出了当地小学生制作的情人节装饰。这些展览包括一颗巨大的红心，两边装饰着手工绘制的木质艺术品。每年的2月14号是情人节，正式的西方名称是瓦伦丁节。这一天对吉尔·拜登来说一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装饰情人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拜登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期间，他当年就曾经装饰过副总统的办公室。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北京冬奥会前，中国规划了数十名外籍运动员，其中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谷爱凌和朱毅受到的不同待遇引发关注。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规划政策现阶段看来不仅无法保证金牌入袋数，对于提振冰雪运动的长期效益也仍然有待观察。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介绍。金谷，你好。
你好。
经过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北京冬奥的比赛已经是进入第二周了，那么中国呢作为东道国，这一次参赛的人数是史上最多的，一共是有174名运动员，那其中也包括数十名规划的运动员，就比如说像这个滑雪女将谷爱凌就是代表中国来出赛，可以说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例子。那么关于球员规划中国参赛的问题，我知道你也是特别访问了多位的专家，那么专家们他们怎么看规划运动员的做法，这是否真的能够提升中国在冰雪运动上的实力？
是的，其实在这一次的冬季奥运，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选手要代表一个国家参赛，只要拥有那一个国家的国籍就可以，因此没有受到中国单一国籍的限制。所以这一次呢，在代表中国的选手里头，有一些算是被征召，那有一些算是被规划。重点是呢，他们这一次都代表了中国出赛，成为中国队的一份子。那特别是在冰雪运动，也就是滑雪、滑冰、冰壶、冰球，特别是中国的冰球队，男子冰球队25名球员当中呢，有19人原本是外国籍，那经过入籍之后代表中国参赛，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有11个人，美国籍的有7人，1人来自俄罗斯。 那其实根据这个国际冰联的规则，规划的运动员要在十岁以后，至少要连续两个冰球赛季，还连续16个月参加新国家的全国比赛，才能入籍代表新国家来参赛。因此，这批冰球球员是为了冬奥，早从2019年就计划性的征召外国球员。那中国的女子冰球队也一样，有大批的规划外籍球员，23名球员当中有13名规划球员。不过他们在2月3号的女子冰球赛第一场比赛以1-3不敌捷克落败之后，也有一些网友批评他们是给中国拖后腿。那中国冰球队之所以要招收外籍球员，跟中国并不热衷冰球运动有关系。其实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的统计，2019年中国注册的男子成年冰球运动员有252人，女子冰球运动员有239人，其实总共加起来呢还不到500人。人数这么少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在里头去挑选符合参赛就是奥运资格的选手。从冰球到冰，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金谷，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我们刚才在新闻中也提到这个谷爱凌还有滑冰女将朱毅，他们两位在这个冬奥会中的表现，还有中国的观众对于他们评价也是比较两极的。那这是不是也与中国的规划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呢？
对，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完哦。简单来说，中国的确不是这个冰雪运动的强国，规划征召外籍球员呢来为中国比赛，无论如何是一定有机会来提高这个中国冰雪运动的成绩。那像谷爱凌的例子其实就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为什么外籍球员会选择被中国规划代表中国出赛，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很难说。一般来说，除非有强烈的母国情结，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非为中国参赛不可。不然其实大多数的情况底下，首先考虑的一定是长远的经济利益。讲直白一点，就是因为钱的诱因。那为中国参赛或夺牌，可以有丰厚的奖赏或奖金，或是这些运动员呢，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要参加中国参赛的这个运动，在他原本国家的选手之间太竞争了。如果他想要代表自己原本国家参赛奥运的话，基本上机会非常小，所以他才选择了中国，想要给自己一个参加奥运的机会来表现。那对于短期来说，这些诱因是可以让这个规划球员们努力为中国夺牌，但是以长远来讲，能不能提升中国在冰雪运动上的实力，其实就很难说。那对于规划球员来说，谷爱凌的国籍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但是以朱毅来说的话，他是在美国加州出生，确实是从美国规划的中国籍，是在2018年入籍的嘛。那朱毅其实之前代表了中国参加过许多比赛，这次虽然他也很有心的想要为中国争光，但是他在比赛中表现似乎不是非常的好。他在2月6号的滑冰团体赛女子单人短曲项目和2月7号的女单自由赛两次都滑倒，这就让许多的中国观众和中国网友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呢，他是在网络上被骂得很惨，像是朱毅摔了这4个字还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最后微博的官方出手才把一些攻击性的字眼删除。这个对于朱毅和谷爱凌受到这种两极化的不同待遇，也引发了这个外媒的讨论。那朱毅的压力肯定是很大，他自己也很自责。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对规划的球员这么严苛呢？像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女子冰球队输了比赛，规划的球员也被骂。但是对此专家其实有特别点出，这次中国的规划政策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以规划球员来说，假如我是这个国籍，但是我却为另外一个国家参赛，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不只有中国这么做。但是这一次呢，中国是冬奥的主办国，所以在规划方面做的是特别明显。像中国的冰球队都是外国人脸孔嘛，比例高到让许多人都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队？应该这么说，你为了一次短期的赛事来做这么大规模的规划，像刚刚说中国冰球队2/3以上都是外国人，那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会压缩到自己国内优秀人才的机会或是成长空间，那这对于这个运动本身的发展可能是弊大于利的。那照理说，用不用规划选手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专家建议要达到一个均衡。这样其实台湾呢，就有男子篮球队，其实也有规划美籍球员的例子。那这个规划的球员很自然就会变成其他球员的榜样。 那大家看到这么表现好的球员规划进来，会一致认为像我们自己台湾人也不能输，所以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才能拉高整个国家队的成绩。但是像中国是才比较一个短期性目的性的规划政策，那很容易就激起中国人本来就旺盛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中国观众们对于规划的球员也特别的严苛，应该是说如果你规划政策的一个设定主要是要再拿更多面的金牌，那当然夺牌的人就会受到称赞，没夺牌的人就会受到批评嘛。那专家也特别说了，如果今天朱毅和谷爱凌的情况倒过来，是谷爱凌摔倒了，朱毅拿了金牌，评价可能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中国这次为了规划球员下了重本，希望这些规划球员能助攻夺金牌的企图也非常强，所以如果规划球员在比赛中表现失常，相对受到的反弹力道也会特别大。所以说规划球员呢，就是规划政策的确是需要检讨的，应该是说你是想要让这个运动变好，推广这项运动来用这些规划球员，还是只要这一次短期赢得比赛就好，以后怎么样也无所谓，这可能是需要深思的地方。
是经过听你的介绍，感觉这个规划政策不仅是压缩本土的这个选手的空间，并且给这些规划的球员带来的压力好像也不小。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谈台湾选手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一次一共是有四名的台湾选手在滑冰、滑雪还有雪橇，一共三个项目，是取得了冬季奥运会的参赛权。那么其中这个滑冰选手黄玉婷呢，是因为将这个身着中国队服练习的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也引来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台湾的民众是怎么看待黄玉婷还有其他的台湾选手的呢？
是这一次参加北京冬奥的台湾选手有四位，那除了滑冰女将黄玉婷之外，其他三人呢其实都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那这也是台湾史上首次有男女选手同时取得参赛的门票。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雪橇选手林心荣和滑雪选手李文怡都已经完赛了。那如果像黄玉婷的话呢，13号她是在竞速滑冰女子500公尺拿下第26名，那2月17号还会再参加女子竞速滑冰女子竞速滑冰女子1000公尺的决赛。但是黄玉婷其实这一次让人讨论的反而不是比赛，反而是她之前在这个社群网站上传了一段她身穿中国队服练习的影片，甚至她在比完她的第一场赛事的时候说自己有在主场作战的感觉。那这些都引发了台湾舆论非常就是强烈的批评。虽然他后来辩驳说在运动里面是没有国籍之分的，但是许多台湾人还是对他非常不谅解，就是甚至希望黄玉婷能取消代表台湾的资格。那应该怎么说呢，有一些台湾人是这样认为，黄玉婷比赛表现并不算太杰出，而且他其实已经33岁了，就也不可能参加下一届的奥运，那也可能想要借此讨好中国，为之后去中国的发展铺路。那有长期关注台湾问题的专家就有评论，黄玉婷的表现其实非常不妥，因为你今天身为台湾人代表台湾来参加奥运会，那明明知道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今天却穿上了这个中国队服，一来可能会被政治利用，向国际社会发出台湾人都想统一的这个一个错误讯息，而对中国对于台湾的渗透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专家是认为呢，如果今天没有黄玉婷，可能也会有别的选手遭到中国利用，但是现在呢，黄玉婷本人就在前两天说这一次冬奥过后他可能会离开选手生涯。那其实还有一名台湾选手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就是唯一一位的男性何炳瑞代表台湾参加滑雪项目，那目前其实他都还没有上场，要到2月16号男子取道赛他才会登场。那何炳瑞呢今年23岁，他其实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才走上滑雪这条路。那不过呢，其实在父亲一直就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一直有提到，何炳瑞其实算是紧张型的选手，因此常常在练习的时候表现很好，但是在大型比赛比较容易失常。不过何炳瑞去年有到欧洲比赛的经历，心态上应该比较能够调试了。目前台湾人也都非常期待何炳瑞的表现，希望他能够拿下好成绩。
好的，非常感谢金谷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
台湾的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16号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何炳瑞告诉美国之音，滑雪在台湾非常冷门，训练过程也非常的艰辛，但是热爱滑雪的他把每一趟的比赛都当成是最后一趟来滑行。一起来看一看。
我会把每一趟的比赛都当成是最后一趟来滑行。我是滑雪国手何秉睿，即将代表台湾参加2022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雪道项目。奥地利的时候疫情更升温了，然后很多比赛就开始陆续的取消，到后来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直接说后天就要锁国了，所以我就马上当天就开始一整个下午都在买刷网络上的机票，然后隔天就直接从邻国瑞士苏黎世机场直接飞回台湾。其实当下是蛮像逃难的，对，
直接落地侧边的推灯起来。 OK， 对，做渠道的时候要去对抗侧边力量的动作，好，来试试看。
我在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先跟配合的这位体能教练，那就先跟他做稍微的讨论，说我在训练和比赛上面所缺乏的，例如我的肌力不够，还有我的心肺，我可能到尤其到后半段一分钟末尾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喘，那没有办法支撑我完整的整趟滑行。
对，好。OK， 另外一边，好，来，脚伸直 ，OK， 然后找我的手，来找我的手，然后下来慢。OK， 三，对，其实跟运动场上一样，你在过很多你的小的渠道、大渠道，你都是脚在动作，就是四肢在动作，但你核心需要稳定。核心需要稳定，不然你的核心是很松散的，你在过弯很容易就喷出去。对，
那再加上给他看一些世界杯选手的影片，那让他去了解说我们这项运动的所需要的肌群跟施力的技巧，那他就可以针对我的所需要的部分去做加强。
外侧对左右脚，左脚右脚，
举例来说，右弯的部分左脚外是我们的外侧脚，它会吃最多的压力，所以假如我的右侧跟前的时候，其实我的内脚几乎是不会出到很明显，大部分的压力都在外脚。
越后面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越能感觉到，因为在普通的滑行上面加比赛的时候，其实一分钟到后面，其实我到现在变得我会感觉到我是游刃有余的，就是还有更多的体能可以去负荷我，可以做更多的力量上面的操控。那以我取道的项目来讲，它是前面跟前面间距很短很近，所以它的敏捷性是要很快，然后做很快的应变，还有包括记性上面去背起门都要有一定的相当的程度。那在机台上面的部分，它的起门是模拟就是当时设的起门，所以其实在训练的部分是有一定的帮助。在奥地利，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单车训练，就是我们在骑脚踏车，其实它跟滑雪的肌群使用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所以以踩脚踏车来讲，我们左右的踩踏跟滑雪左右的横移的外脚肌力其实蛮类似的。那在心肺上面，爬坡跟我们滑行一分钟的心肺也是蛮类似，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去模拟滑雪所需要的体能去做的训练。其实最当初的意义很单纯，就只是单纯说不想要在台湾读书。那其实到了那边之后才发现，真正上的训练跟学习并没有办法就是那么容易可以去做适应。那其实对我来说挫折感会很大，所以后面算是家人支持，那我才会说好继续撑下去。2008失利的时候，其实就以为还有下一个四年，但是阿公在2018十月的时候其实就离开了。那也是跟阿公证明说啊，我出国这么久，那我终于办到了我八年以来的目标。那其实我相信阿公在天上应该还是看得到的。大部分我们在比赛场上能看到的选手，大部分都是国家一个队伍的选手。那尤其中国今年要办北京冬奥，他们一定也是一个团队的。所以台湾对我们来说本来就已经是小众运动，那滑雪更是更冷门。 这次大部分其实都是我独自去处理所有的事情。那我从意大利要前往蒙特内哥罗的时候，因为 Google Map 导航是导航到塞尔维亚，结果塞尔维亚的海关说没有签证，然后我才想到塞尔维亚并不是欧盟，然后也不是申根国家，所以我塞了4个小时，就是在被遣返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又遇上了爆胎，原定10个小时的车程，我开了总共对26个小时。那现在能够拿到取到的资格，我就是已经觉得满足，那也可以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已经足够了。在外交抵制的部分，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运动员，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在外交抵制上面做太多的评。那其他食安治安的部分，目前我听是代表团他们都有一定的配套措施，所以我们就是把这部分后勤的部分交给他们去执行。目前疫情还是在持续的燃烧，那还有气候变迁，其实这几年去欧洲的雪况都不是很稳定，就是以往可能9月就已经雪况就非常足够，那今年我去的时候还是有石头这样，所以其实气候变迁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到。还有再加上现实面考量，就是毕竟已经成年了，那必须要去找一份工作，所以这份工作能不能成为我的职业，然后来养活自己，其实这是一个现实面的考量，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会把每一趟的比赛都当成是最后一趟来滑行，所以今年有可能会是一个 happy ending。
在正在进行的北京冬奥会上，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药检阳性的事件有所进展，而中国也得到了首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的冠军。更多北京冬奥会的最新情况，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坎丘的报道。
俄罗斯少女卡米拉·瓦利耶娃获准参加在周二开始的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比赛，此前她曾被查出服用禁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表示，做出这样的裁决是因为瓦利耶娃尚未成年。
The panel considere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airness, irreparable harm, and the relative balance of interest as between the applicants and the athlete who did not test positive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but is still subject to a disciplinary procedure on the merits following her positive anti-doping test undergone in December 2021. In particular,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preventing the athlete to compete at the Olympic Games would cause her irreparable harm in these circumstances.
周一，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上周由瓦利耶娃率领得到奖牌的俄罗斯滑冰队将无法参加颁奖仪式。如果瓦利耶娃本周在女子个人滑冰比赛上得到奖牌的话，也将无法参加颁奖仪式。在女子空中技巧赛上，中国的徐梦桃通过3个空中翻转获得金牌，她是第一位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金牌的中国女子选手。在小名淘淘的她得到金牌前，中国只在1998年以来的冬奥会上得到过5面银牌和2面铜牌。出生在美国，如今代表中国出赛的谷爱凌的国籍争议进一步深化。美国之音了解到，她在冬奥会上获得金牌后，两个奥运会网站迅速删除了有关他国籍相互矛盾的信息。美国队的艾琳·杰克逊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速滑项目金牌的非裔美国女性。此前，她的队友放弃了自己的席位，好让杰克逊有机会参赛。周一产生的其他奖牌获得者还有：美国获得了奥运会首次单人雪车项目的金牌和银牌；奥地利获得男子跳台滑雪团体赛金牌；法国组合获得了冰上舞蹈的金牌。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坎丘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